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今天我们请来了张静，一位高雅的知识女性，把中式点心做出了满满的艺术感。跳舞、绘画、写字、出书，所有这一切都告诉我们，生活本身就是艺术。我们有请张静为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丹丹好，感谢邀请我来到你的节目。我本科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捷克语专业，毕业以后先后在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商务处和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工作。2006年我辞职来到美国，先是在家全职主妇5年半，之后呢就职于一家语言服务提供商，从事翻译和质量控制工作。2013年我从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商学院毕业，同年秋天搬到西雅图。我业余喜欢做饭，把融入中式美学的点心带给海外华人，悦己悦人，暂解乡愁。我一共有4本出版物，第一本是一本随笔集，叫《行走在偶然间》，记录我在难民署的工作和生活；第二本是一本翻译作品，叫《为自己代言，捍卫想法并影响他人》；第三本是一本小说，我站在10000个故事中间，细数你不知道的美国，记录我在德州上学、工作、带孩子的学习和生活；第四本是长篇纪实小说《浓云下的西雅图》，以2020到2021年疫情发展为主线，记录西雅图华人百姓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写的是美国生活、家庭琐事，讲的是中年女性的成长。
你刚才提到本科学的是捷克语，按理说应该进入捷克大使馆啊，但最终进入了马来西亚大使馆，也存在一个专业不对口的问题，这个落差怎么消化呢？而且能想象到啊，有在大使馆工作，穿着高跟鞋啊，很风光啊，又初入社会。现在回看，那是以什么样的一个光环，什么样的一个色彩？
我大四的时候在捷克驻华使馆实习过几个月。实习之前呢，是想留在那儿工作的，但是实习以后想法有变，就想转专业，因为感觉捷克语的路子太窄了，而且往后可能会越来越窄。与其过几年换专业找工作，还不如早换，所以当时就想转成英语，所以后来找的都是英语的职位。
哎，那你英语是什么时候学的？是二外是吗？
对啊，就是
你们二外是英语。
对对对，二外都是英语。都是就是留个后路，当时是所以后来也面试了不少使馆和国际机构，然后最后被马来西亚驻华使馆商务处录取。然后那时候是等于是刚开始走入社会，使馆的工作光鲜亮丽，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工作的时候出门都有专职司机，然后车都是十字头的车，
那是外交的车，
对，
交警都得让行。
对，出入都是各大部委，所以还感觉就是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我记得是1999年马哈蒂尔访华，我当时作为使馆工作人员参与了整个前期准备和接待工作。那也是第一次知道从国贸到钓鱼台开车是可以8分钟就到的。
那是北京最堵的地儿啊。
对啊，因为有警车开道，然后长安街都清空了，然后经过天安门的时候，嗖的一下瞬间掠过，跟平时从那经过的速度完全不一样。
对，不用等那好几个灯。
是的是的，所有这些对于一个刚刚进入社会不久的年轻姑娘来说还是挺震撼的，当时二十三四岁。当时使馆日常工作难度和强度其实都不大，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心中真的是一派繁华景象，还是有光环的。
在商务处担任翻译， 其实这工作不好做，因为我也做过翻译。那你有没有过这种被撂在一边的经历呢？如果有，对你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种对自己能力的不自信、挫败感，还是对于自己从事这个工作的身份和价值的一种动摇呢？
有一次我陪着商务参展去见，当时是北京市经贸委的两位工作人员，其实就是礼节性的拜会，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这种会谈翻译一般都是交传，就是几句几句的翻译。然后呢，中间有一个词我没记住，后来一紧张，接下来的话就都没记住，就卡在那儿，就很尴尬。然后呢，对方的工作人员发现了，然后他其实是想帮我，然后直接就开始跟这个参赞开始聊了，因为他们的英语其实都挺好的，所以结果就是我在一边被晾在那儿，很尴尬。然后我突然就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是不可或缺的那一环，只是形式上需要我坐在那儿跟就是陪同参赞去会谈这样的一个翻译而已。然后会谈结束以后，跟参赞回使馆的路上，他倒是没说什么，他还挺好的，还让我以后不用紧张。可是他就是越是没有说什么，我越是感到自责。那除了继续提高自己的语言业务水平，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嗯，其实这样的经历我也有过，很多时候在考场上也会遇到，听力考试上一个词不会了，接下来的词就是全蒙圈了，即使会也蒙圈了。
是的，
但是在工作上又另当别论。我也有同学在使馆工作，他们一般工作几年就离开了，你应该也是离开使馆了。当时离开是因为外在环境推动，还是内心早已萌生去意？以及你当时对未来的工作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想法？
两个都有吧。想换个地方，其实这个想法在使馆工作一年以后就开始有了。当时我们使馆有个中秘，就是中方秘书，是个50多岁的姐姐，她家就住在使馆对面，隔窗而望。然后呢，她就在这个使馆干了一辈子。我当时听说这个消息的时候特别震惊，就震惊到那种感觉一直到现在都记得很清楚的程度。我是没有办法想象自己也在这个地方待上一辈子，虽然我家当时住在双榆树，离使馆远，比他远一点，每天路上看到的风景会多一些。那每天上班下班走一样的路，走上30多年也是我完全不能想象的。当时我的前任去了世界银行，然后周围一起进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小伙伴也有在其他使馆的，或者其他的国际组织，有的使馆或者国际组织是可以自己做项目的，我也想尝试更多更有难度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每天陪着谁说他说的话，因为翻译嘛，就是不能有自己的这个语言和想法。
一个复读机。
对，是的，就是换一种语言。
看到你下一份工作是联合国难民署，这一定是很不容易才能进到这个机构，而且又回到了东直门外啊，也跟大使馆在一个区域。同一个区域的不同工作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肯定心里边有一些想和大家分享的。
难民署跟使馆工作性质还有整个的这种氛围特别不一样。使馆让人感到就是完全是一种光鲜体面的这种感觉。难民署虽然还是在使馆区，但是呢，我开始走进一间间阴暗狭小不开灯的房间，面对生活窘迫甚至是生命垂危的群体，我要为他们解决日常琐碎而又特别实际的生计问题。在难民署，我开始看到不再光鲜美好的世界。
在难民署的工作应该是难民甄别哈，以散发着这种各种味道的人关在一个屋子里边，去聆听他们的人生，收集他们的信息，做出自己的判断，当然这个判断是不是被领导认可，还不知道。 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如何平衡制度、同情和现实的复杂性？哪些面孔或者一些故事，至今仍能清晰地刻在你的脑海里呢？
因为我没有法律背景，所以在这个职位上就更加需要不断的学习。我当时的上司是个泰国华人，他对我的帮助特别大，给了我不少外出业务培训的机会，尽量弥补我在业务上的短板。甄别这一块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曾经接待过一位到我们办公室寻求庇护的中年女性，她是非洲人。因为不符合难民的标准，所以她的申请被拒了。过了半年多，她又来申请。这次来呢是头发变了，用头巾包上，然后身材变了，比原来更宽一点，脸上多了一个大痦子，还少了一颗门牙。按照我们这个难民署的规定，凡是申请被拒过，全球任何一个办公室也就不再受理了。当时我复印了他的护照，就是按照程序，每个前来庇护的人都要复印全部的护照。后来我发现他的护照上有香港的出入境章，而且我就老觉得，就从见他第一眼起，我就老觉得在哪儿见过他，所以有脸盲症的人是做不了这个工作的。后来我把他的护照和基本情况发给我们难民署驻香港办公室，然后经过核实，他确实又去了香港申请过庇护，同样是申请被拒。所以有的时候光是业务好也是不够的，还得眼睛毒，记性好，注意这些细节，然后斗智斗勇，开玩笑的。这是跟就是前来庇护的人给我留下的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和已经认定的难民的故事那就更多了，因为我们办公室要负责他们所有的生活起居。印象特别深的有一次我去云南捞人，那是一个伊朗人，他想跑，他想去加拿大，然后在云南的边防被截获了，然后通知我们办公室，我去昆明把他接回到北京。然后还有是去上海送一位几次病危的布隆迪留学生。当时这个留学生是中国政府和布隆迪政府互相交换的留学生，他在上海上学，然后毕业以后布隆迪就战乱，他就回不去了，所以一直留在中国，就留在上海，由我们办公室来负责他的生活。后来他生病了，是一个罕见病，然后他可能想在就是把最后的时间回到自己的祖国，自己的家乡。我第一次去上海没有把他送走，然后隔了半年，准备了半年，又去了第二次，终于把他顺利的送走了。这些故事都记录在我第一本书里面。
我记得之前咱俩聊天的时候，你提起过在联合国难民署工作有一个时间很长的一对伊朗母子，你跟他们之间的交集啊，陪着他去探监啊，看这一家三口啊，在监控下用最普通的语言去互相问候。其实很想知道这种特别具有张力的这种场景啊，人道主义关怀啊，和法律制度啊，以及穿插着家庭情感，对你理解身份、安全和尊严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一些冲击？
伊朗的这一家三口几乎贯穿我在难民署工作的整个六年时间，因为他们的情况太特殊了。男的是难民，在北京因为票据诈骗被判了十年的监禁，因为他老婆孩子也在北京，也都是难民身份，所以我们办公室需要负责他们的生活。这个女的经常来办公室找我诉苦，然后几度抑郁，我帮她找过几次心理医生。然后呢，孩子也眼看着从小学生小朋友长成1.8米的小伙子，从小学到高中嘛。当时我每个月陪他们探监一次，在北京市第二监狱，多数的时候一家三口是可以就是平静的说话的聊天儿。然后呢偶尔也会就是情绪特别激动，歇斯底里。 因为确实是看不到未来。我们办公室提交过好几次申请，想把他们安置到第三国，基于人道主义的这个原因，但是呢，因为这个主申请人是在押的犯人，这种情况也很特别难被接收。后来经过很多年的努力，他们终于被瑞典接收了，最后是中国政府也同意提前释放，所以这个家庭真的是太难了。我特别清楚地记得，当时是我把他们送到登机口，当时的场景，挥手告别的时候，感情真的是非常非常复杂，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复杂是为他们，也为我自己。
后来有联系吗？和这个家庭？
后来就没有联系了。最后的联系就是确认他们平安抵达，然后被难民署，然后在瑞典办公室，对，和那边的政府确认他们到了，对，安全抵达，对，
就是最后一次接触。
对的，对的。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看到你在书里说啊，为了婚姻辞去北京一切，去了奥斯汀，从中国去了美国。你形容这种变化是变成了谁都不是，什么也没有。你这种巨大的身份剥离感和价值感失落，具体是如何袭来的，又是如何度过的呢？
现在在回想，当时真的是愣，也真的是傻大胆儿，单凭对未来天真而又美好的想象，然后辞掉当时非常喜欢的工作，奔向一个完全未知的未来，一丁点后路都没给自己留。其实就是我把自己从一个联合国高级职员折腾到一望无际大农村里的谁也不是，那种失落感是之前没有想到的。其实也想到了，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么严重。光环是不再有了，然后别说光环了，自己一下变成了一个无业人员，心理落差特别大。当时想的是反正都在家了，那就赶紧生孩子，好在这件事儿倒是比较顺利的，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我在家一共待了5年半，两个孩子差2岁。关于后路这个问题啊，我在小说里也专门写过，现在再回想还是不应该给自己留后路。我觉得这个人一旦有了后路，就会变得容易畏缩，会变得依赖，变得算计，变得顾虑很多，就会施展不开手脚，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故事了。那再回答怎么度过的这一段时间，先是在家带孩子，两个孩子都是2岁左右上的幼儿园，然后呢我上班上学，一边带孩子一边找工作申请学校，这是一个特别酸爽的过程，痛苦又漫长，不过也是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所有的成长其实都是非常痛苦的。
也是快乐的。
也是，现在想想是。
你也提到过母亲啊不能接受女儿是家庭妇女，这个标签和你自己当时的这种迷茫产生了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现在其实已经很少有人会提家庭妇女这个词儿了，这是一个上个世纪的词。现在更多的会用家庭主妇或者是全职主妇。家庭妇女其实反正我是觉得是一个特别刺耳的词汇，它包含的意思比家庭主妇要多很多。这也是上一代人，尤其是上一代职业女性，就是特别不能接受的一个身份。 站在我妈妈的角度，就自己的女儿一路都顺顺利利的，然后毕业的学校也挺好的，工作也挺好的，各方面条件也都还行，怎么可以去做家庭妇女？这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所以呢，因为我现在也大了，也有自己的女儿，所以现在我再回想，我是可以理解她的。我的小说里也专门写过这个问题，就是到底是父母对孩子完全没有要求，孩子长大以后更容易成就自己，还是父母对孩子有适当的要求，孩子在一定的压力下成长，长大以后更容易成就自己，其实很难说。我曾经在小红书上看过一个帖子，就是有关给孩子压力的，现在这个话题真的是就是太热了，
各抒己见，大家
对哪都存在这个问题。然后呢，下面有一个跟帖我印象特别深，有一个人说他从小就没有感到过任何来自父母的压力，自己在学业上也表现的就是一般，然后长大以后工作也不是很满意，所以他长大以后他就感觉一点都不感谢当初父母没有给自己压力。这其实有点扯远了啊，而且这是一个特别会有争议的话题，也没有一个标准和定论。所以以我自己来说呢，虽然我一直感到来自我妈妈的压力，有时候确实是有压迫感的，但是我也承认，也确实是这些压力，无论是好的坏的，让我一直处在一种向上挣扎的阶段，一种状态，而不是有什么就要什么，或者是躺平或者认命，现在回想起来，所有这些挣扎其实都是有意义的，对我来说，当时都给我带来了一些什么。
你会和我交流这样的观点，中国人啊，从小到大就没有什么选择的机会啊，突然有了自由，有的时候可能根本都不需要，因为很可怕。在刚开始初到美国，在德州那段不知道该干嘛的日子里啊，这种你言语里的可怕的自由是怎么具体呈现的呢？你又是如何开始学习自己与这种自由相处的？
这个事情我也是在小说里专门写过的，就是咱们从小到大都是按部就班，小学中学课程都是固定的，大学里呢虽然有选修课，但是什么水平能起到什么作用，其实大家心里也都很清楚。我们那个年代都是不需要自己做什么选择的，顶多大学专业选一个，很多人其实也是稀里糊涂报志愿，挑一个顺眼的或者不讨厌的就行。那时候对自己都搞不明白，就知道反正大家周围大家都这样，都上个好大学对吧，找个好工作，然后找个好对象是吧，结婚生子，然后是相夫教子，顺利度过一生就行了。对，在这种情况下呢，真正可怕的真的是给你机会重新选择，正是因为从来都不需要选择，结果就是根本不知道该选什么，这个根源其实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当时在家一边带孩子一边找工作嘛，因为我没有本地的学历，能申请的也都是比较低端的那些工作，可就是低端的工作也找不着，到处碰壁，所以想来想去，自己能干的那就是去上学呗。对，所以我是36岁重新开始申请学校，然后走进托福的考场。我当时坐在我边上是一个18岁的小伙子，就是这当时我跟他聊完，我就觉得这个对比真的是太刺激了，整整比我小一半。后来呢，终于申请到学校， 对我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然后差不多同时也是找到了一个这个翻译公司的工作，开始做翻译。所以这个上班上学带孩子三件事同时进行，虽然很辛苦，但是因为之前经历了那么多年的挣扎，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然后所以有这些铺垫，就再辛苦就不觉得了，还是觉得挺幸福的。这种重新有事情做，为心理上带来的那种安全感是前所未有的。
我看你朋友圈哈，2016年开始就是发烧式的烘焙，连续2年每天做新品，多到据你所说送邻居都送出压力来了。后来你说是被周围人推出来的哈，这种从自娱自乐到被市场轻微认可的这种转变，对你重新建立与社会的连结，认识自己的价值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哦，当然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我有2年高烧不退，除了拉面和糖油饼没做过，剩下基本所有你能想到的和我能想到的食物都做过至少一遍。有一些成为了这个经典保留下来，比如驴打滚和糖火烧，一直到现在都是经常做的食物。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根据客人的要求开发，最后成为保留节目，比如说芋头酥、黑芝麻酥。我在40多岁之前是基本上没有吃过芋头的。当时呢，开始做这个中式的酥皮点心，我记得第一个做的就是抹茶红豆酥，因为当时有豆馅儿嘛，买了点抹茶粉，然后有个朋友就问我能不能做芋头的，所以那个是我第一次买芋头，然后成品很受欢迎。所以后来呢，我就发现了，就不知道周围有那么多人是芋头控，就特别特别喜欢吃芋头。然后黑芝麻馅也是后来开发出来的。我记得是有一次在群里聊天，然后有个女朋友随口说了一句做黑芝麻酥，我就开始开发这个。后来黑芝麻成为我所有酥皮点心里面最受欢迎的一款。有的客人专门买黑芝麻酥，好几十个点心就只要黑芝麻酥，其他什么馅都不要。排第二的是芋头酥，然后反倒是我最喜欢的这个抹茶红豆酥，买的人一直都是最少的。不过依然一丁点都不影响它是我第一喜欢的酥皮点心。虽然事情起初单纯是因为自己喜欢才开始的，但是不断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和正向反馈，确实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食物其实是特别具有抚慰心灵的作用的，尤其是在异国他乡吃到家乡的食物，吃到自己觉得好吃的东西，会带来深深的满足感，有时候还会产生美好的回忆，对儿时的回忆。这是一种特别最简单最直接的一种连接。还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几年前有个女朋友找我做一些北京的点心，要给医院里一位时日不多的亲属。她说临走前就想再吃点顺口的东西，我给她准备了一个点心匣子，那一单就没有收钱，就我觉得我跟她说算是我一点心意吧。即使从来没有见过面，但是在他告别这个世界之前，如果我的点心能让他想起离开很久的故乡的味道，我觉得也是这些点心存在的意义。所以我经常会说有生意也有情意。类似的事情经常会发生，比如为身在外地的女儿给在本地的妈妈送去生日蛋糕，或者为在国内妈妈在国内，然后她女儿在西雅图刚生了宝宝，然后我帮她妈妈做一个蛋糕送给她女儿，然后再买一束红色的玫瑰，因为她说她女儿最喜欢红色的玫瑰，对我特别喜欢。
我第一次吃到你的驴打滚特别惊艳啊，你把一个看似没有技术难度的传统点心做成了招牌啊。你说过这个秘诀在于豆馅和比例，
听起来很像对人生的一些隐喻，比如在有限的公开的方子里边，如何通过这种细微的反复的调试，找到属于自己的刚刚好。
要说这么多人喜欢驴打滚啊，也是在意料之中，也不在意料之中。意料之中呢，是因为我自己确实是非常喜欢，吃了这么多年，依然觉得挺好吃的，吃不腻。周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意料之外是没想到这么一个特别不起眼的北京街头小吃，不但中国南方北方人都喜欢，不限年龄，而且其他族裔也喜欢。驴打滚好吃的核心我觉得是豆馅儿，因为它占绝大部分。我们北方人都是吃豆馅儿的，不是豆沙。豆馅儿有颗粒感，就像北京人大大咧咧粗粗壮壮的，没有那么细腻，但是稳稳当当的，实实在在。豆馅里糖的比例是关键，就是中国人啊经常爱用不甜来夸奖一个甜品，说哪个点心不甜就是对它的最高评价。其实不甜这个事儿就很容易做到，少放糖就可以了。但是不甜了以后呢，其他的味道或者说是优点和缺点就都会表现出来，所以这个甜度也就是糖的比例就特别重要。吃甜点嘛，过于不甜就特别不甜，其实是就会显得很寡淡，就没味儿嘛，吃着得不到满足感，因为你就是去吃甜的东西。但是太甜也不行，太甜是中国人的这个大忌，所以适度是关键，那也是最难拿的那个劲儿。就像你的问题里提到的，在自己的这个人生框架里，我们需要不断尝试和摸索，才能慢慢找到那个让自己和周围的人都感觉舒适的范围和状态，找到自己的刚刚好。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蛋糕非常震撼，因为那不是一个甜品，那是一件艺术品。这种创意的蛋糕其实是让制作者很紧张的，当然可能会给你带来一定的兴奋感。就像你说的哈，会让你看到你自己可以做出之前想象不出来的东西。我很好奇，这是不是你生命中第一次有如此清晰的感受，这种创造的喜悦和不确定性？
蛋糕这个品类啊，纯粹是被我周围的女朋友们推出来的。我说一下，这个女朋友其实都是开始都是很多都是客人，其实对，就是怎么把我的这个客人都变成了女朋友。我也很就是经常在想，哇，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多这个古灵精怪的奇思妙想啊，有时候是他们有，有时候是我有。创意蛋糕怎么说呢，就像是一剂通往神秘彼岸的甜蜜毒药，能理解吗？就让人就又兴奋，然后又紧张，然后又想试一试，就是又想觉得，哎，万一这次我能挖出点什么来呢？没准是个宝藏也说不定。头些年，这些女朋友们会在网上找一个喜欢的样子，然后发给我，然后我看看我会不会做，尽量模仿吧。翻车就是家常便饭，这个太普通了。经常这个半夜返工，做着做着发现不对了啊，重新磨了，重新做，就是做到真的是非常崩溃。然后每次其实就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第一个反应都是怀疑自己，觉得自己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啊。然后每次都在想，这就是最后一个了，以后再不要做蛋糕了。但是呢，看到这个成品，然后这个之前的这个誓言立马作废。最近一两年，越来越多的这个女朋友，她只是告诉我要多大的，几个人吃，然后在一个什么情况下用，这个场合，剩下的全部扔给我，让我自己发挥。 有了这么多年这个各种这个各种情况啊，各种幺蛾子打底，在做蛋糕这件事上也是有一些进步的。蛋糕就是在各种活动当中呢是一个助兴的角色。一个各方面都到位的蛋糕不仅可以锦上添花，有时候还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和作用。几年前有一位客人找我为他的女朋友订一个特别浪漫又充满童趣的美人鱼蛋糕，后来他告诉我那个蛋糕还引发了一个故事，成为了他们美好的回忆。这件事对我触动特别深，所以在我这儿蛋糕经常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食物了，就像外边商店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蛋糕。它可以承载更多的东西，有关祝福，有关期待，有关友情，也可以是希望，对，也可以成就难忘的记忆。
你之前谈到很多人包括现在都只认可物料食材成本，他们是不认可无形价值的，比如创意，比如时间，比如他们的用户体验。所以当你的蛋糕有一些轻微涨价的时候，有人可能会觉得贵啊。那你觉得别扭的应该不是没有卖出蛋糕，而是客户的心愿没有完成。在我看来，这已经超越了商业，很像你试图通过你的手艺传递的一种关怀和连接。我想知道你是如何守护自己这份独特的价值观，而且你曾经说过会躲在角落看客人吃蛋糕吃点心的表情，这个细节特别动人，你在那一刻捕捉的又是什么呢？
是最近接受的几个访谈让我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以前之前一直没有仔细想过。后来我就想我到底是在做什么。后来我发现我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就是卖货啊，我是想为顾客打造一种就是甜蜜幸福的体验。我这不是就是随便说说的漂亮话，这种打造体验就是我觉得你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整个事情的运行和发展方向。就像我之前刚刚提到过的，就是我喜欢为顾客传递食物，帮妈妈送给女儿，帮女儿送给妈妈，这种做有温度的事情。现在除了我自己的网店，又加了一个进店销售，这是一个全新的模式。如果只是简单的卖货，那对我来说就简单多了。我每天只需要把吃的做出来，拿到店里放在那儿走人就是了。如果把压缩成本和利润最大化放在第一位，那么我的包装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随便找一个便宜的袋子或者盒子装起来就行了，我也不用管它好看不好看，因为你买的是里面的东西，对吧？只要好吃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我把顾客体验放在首位的话，那么我的功夫就不光要下在这个点心的本身，还要花在所有与点心相关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每种食物怎么包装才能呈现为顾客呈现最好的样子，就是最大程度与这个食物匹配。因为你知道驴打滚它就是放在那样的包装里好看，跟一个黑芝麻酥或者是一个花形的一个芋头酥它的包装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让这个就是它是一个整体，就是包装和里面的这个食物整体出现在顾客手上的时候，我想让他们会觉得呀眼前一亮，会觉得哎呀这个驴打滚或者这一盒点心这个点心匣子真好看，然后举起手机各种角度拍照，这个是我在店里经常会看到的一个景象。对，而不这就不是就是说买了一个驴打滚然后顾客结果一个特别简陋的包装打开来吃，这个我
像北京那包装，
对，我觉得就对我来说就总是觉得就是差点意思，缺点什么总觉得。所以呢当我对所有的食物都有这样的要求和标准的时候，我觉得顾客也是当他们拿到点心在他们手上的时候也是可以感受到我的用心的。经常有人会
问我，包括我女儿问我是不是每天都要在店里呀。后来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他们这样问我其实是同情我，不是简单的问这个问题。他们可能觉得我每天要在店里看摊儿特别辛苦。其实并没有，就是在店里看摊儿对我来说是件特别有意思也很有意义的事情。因为我想看到顾客从进店弯腰，然后观看这个橱窗到点单，再到吃点心的这个全过程，对，看他们这个面前的盒子是不是可以顺利打开呀，看每口点心吃下去的反应，然后看一块点心是不是可以让他们从头到尾愉快的吃完，他们的反应对我来说特别重要，可以让我就帮助我确认或者校正一些事情。所以你刚才问我就是躲在角落里看客人的表情，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关键的一环。我喜欢这样在角落里静静的观察。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节晚会即将于2月8日星期天晚上6点半，在美国顶尖音乐厅西雅图 Sunset Royal Hall 隆重上演。由邓丽君文教基金会认定的小邓丽君、台湾著名歌手张静云、荣获国际魔术师协会最高荣誉梅林奖的魔术大师孙征、曾登上太阳马戏团舞台的国家一级杂技演员赵春丽、李佳夫妇、央视星光大道走出的著名少年歌手王洪祥、中国创造营学员李诗田、宝丽金签约歌手王佩，以及蒙古马头琴姐弟小乐队ZJE， 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定会令您目不暇接。还有舞蹈、话剧、戏曲、少儿朗诵与器乐演奏交相辉映，这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这是东方与西方的相遇。票价32美元起，10张以上团购8.5折，心动不如行动，请访问 funroyal.org。搜索 Seattle Spring Festival Gala 或致电206-619-8698，立即锁定属于您和家人的春晚门票。回家的感觉，2026年西雅图华人春晚，我们一同庆祝。
风暴季节到了，普吉特能源公司为您保驾护航，通过以下步骤与 PSE 一起做好安全准备。第一步，准备应急包，把水、食物、现金、手电筒、收音机、电池等必需品准备好，随时可用。第二和第三步，制定应急计划并下载 MyPSE 应用程序，以获得停电服务更新。做好防备，保持联系。上 pse.com/storm 获取应急包清单。风雨同路，共度难关。
你提到2023年注册了一个公司，将这艺术甜品啊从爱好正式变为一个事业。也就从在家接朋友订单到被邀请上门教学，这整个过程中，甜品作为你连接他人的媒介，这个意义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呢？它又是怎么帮你构建了在异国他乡新的社交网络和身份认同？
甜品其实还是那个甜品，就是虽然在一直被我优化吧，但是变化的不是特别大，但是呢，因为知道的人多了，一传十，十传百，这样，所以呢，就是跟我交往的人自然也就多了，所以这些交往就会衍生出更多形式的交往，暴露在更大的环境和人群里，知道的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慢慢的我的销售就不仅限于我的群，然后呢我还会为各种活动，本地的活动定制甜品，根据他们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还会根据顾客的特殊需求定制，比如有南方的朋友他觉得不够甜他要加糖，有在控糖的小姑娘她要减糖，有糖尿病这些病人她要代糖，对，就做这种更精准的定制吧。
你之前还提到过去农贸市场摆摊儿，这个是从一个完全的熟人社会到几秒决定战场的这种转移，什么感受啊？
我之前的这个点心一直是在我自己的群里边卖，然后都是朋友口口相传，所以只有喜欢我点心的客人才会来找我，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销售是肯定会发生的，是稳稳当当的。我五月份跟朋友去这个萨曼美市农贸市场摆过三次摊儿，农贸市场摆摊是完全不同的销售模式。就像比方说咱们逛农贸市场是什么样子，就一边走一边看嘛，东张西望的，然后决定是不是想买这家其实就是几秒钟的事儿。但是越是这种就是完全陌生没有一点熟人介绍的情况，越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越是检验产品最硬核最硬碰硬的一个指标。老外尝试很多时候其实只是好奇，只有比较少数吧会发展成回头客，真正可靠的顾客我觉得还得是中国人亚洲人，所以相对外国人的评价我其实更在意就是咱们自己中国人的评价。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人我觉得才是吃过最多最丰富最好吃的吃的，对吧？对于口味的标准其实中国人是比外国人要高很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中国人说好吃的才是真的好吃。
中国还是一个美食强国呀。你不仅仅喜欢甜品啊，还喜欢缝纫啊，做手工包啊，你也说过甜品和手工都是你的媒介，这两种创造带给你的满足感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他们之间又是如何相互滋养，也共同构成你如今创作者身份呢？
还是在 Austin 的时候，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我爸妈有一次从国内给我带来几个窗帘儿，有的尺寸不太合适，后来我就管邻居借了一个缝纫机，然后不光把这个窗帘砸好了，我还把家里所有需要砸的东西都砸了一遍，因为反正借的嘛，都赶快对用得很充分。然后我当时觉得缝纫机真有用，所以我也买了一个缝纫机，但是买完以后发现已经没有什么好砸的了，因为都砸完了。对，所以那个缝纫机买完了以后5年没有拆箱，一直到搬到西雅图以后才拆开的。后来平时喜欢逛淘宝嘛，然后有一阵在淘宝上看到有很好看的那个口巾包，后来我就买了一个材料包做了一个，哎呀觉得特别好看，所以又开始发烧这个口巾包，买了好多布料和口巾，做了好多包，有成功的也有不少烂尾的放在那。后来赶上疫情，做了好多口罩，花小花布的口罩，然后做完口罩又做了好多口罩的周边，就是包啊小花呀，发卡呀这些，然后呢又继续发展到做玩具，用女儿给我画的布，小时候画的布，做靠垫，因为那个布平时只是放在这个抽屉或者压箱底儿看不见呀。后来我想，哎，为什么不把它做成一个靠垫呢？然后能这样就摆在我的窗台前面，这样老能看见女儿小时候画的画。然后用女儿穿小了的 T 恤，因为小朋友的衣服很容易就小了嘛，但是我又很喜欢那件衣服， 我就把它给剪了做这个烘焙的手套，然后还用我洗坏的毛衣做玩具做包，跟做蛋糕特别像，经常失败，但是也经常有意外的惊喜。然后疫情刚开始的那一年，就2020年的春节，我是回国过年的，然后再回来不就是疫情开始了吗？我在我们家地下室隔离过两个星期，那两个礼拜是没有厨房的，我是做不了饭的。但是我让他们把缝纫机给我搬下来，我的这一箱细软，所以那两个礼拜我在地下室缝纫机做了好多东西，所以当时我就想啊，幸好我还有个这个备用的爱好可以。
你之前也分享了一个非常核心的观点啊，在做点心啊这种创意蛋糕的过程中，有这样的机会去升华自己。我很好奇，能不能具体给我们描述一两个这样的升华时刻呢？是比如说像灵感突然降临，将想象化作实体的时候，还是当顾客因为你的作品露出惊喜表情的瞬间？
那肯定是三者都有的，但是最能满足虚荣心的当然是听到顾客的这个反馈了，就是听到他们跟我描述见到蛋糕的那种欣喜的这种心情，然后吃到蛋糕他觉得这个味道真的是刚刚好，甜度湿度都觉得特别满意。虽然就是初衷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不是为了别人的肯定，但是如果自己做的东西碰巧也有别人喜欢，并且是他们需要的，能够给他们带去美好的体验，让他们感到快乐，那其实是比自己快乐还要快乐很多的。同时反过来也让自己意识到很多从前自己都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原来我还能做出这么好看这么有意思的东西，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良性循环，
不断突破自己啊。
对，
你也提到过一个非常在我看来非常具有张力的故事啊，朋友带来投资人将你的一切创作都折算成价格，这会直接触及你价值观的核心冲突，你当时是怎么回应这种在投资人看来一切皆可标价的逻辑，以及当你说艺术是无价的时候，你又是如何在具体的经营中去守护这份无价，同时又能让它获得市场的认可，这个中间的平衡点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还是仍在寻找呢？
如果我只做固定几个款式的蛋糕，那么这个逻辑就可以成立，因为如果款式是固定的，成本就是固定的，我也不用投入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因为这一部分其实是这个成本其实是很高的，这种是隐形的成本，但是如果就是我的每个蛋糕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都要根据顾客的需求专门设计，有的时候一边做他们也在就是一边想，对，一边跟我说，对，所以就随时改，这个就是你需要准备的东西啊，需要改的东西就其实是特别多的，虽然很多人他不觉得这个是花时间的，所以呢这部分创新啊时间和精力，我觉得就适当的体现到价格里吧，但是定价也不能过高，你得是让人可以接受的，就只能是尽量找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应该是找到了，毕竟就是每个顾客的心理价位也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大家就是买方和卖方都不勉强自己，对，都觉得合适，就是和气开心是最重要的，我觉得东西我觉得一样东西可以卖得贵，因为你看大街上商店里奢侈品啊，你说它贵不贵呢？我觉得东西可以卖得贵，但是必须要好，就你这个你的产品你的作品必须要质量好，然后你的服务也要好，对，要和你的这个价格相匹配， 我是可以保证这个我的顾客所有100%满意，没有任何的不满意过来找我，我们一定可以有一个解决的办法让顾客满意，这是我可以做到的。
你也会感慨啊，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已经需要花费很久了。结合你自己的经历啊，从之前的体面工作到追寻你所爱的东西，你觉得阻碍大多数人去追寻喜欢的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呢？是经济压力、社会眼光，还是那种没有能力把控自己想要东西的无力感本身呢？
我觉得经济压力那肯定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但是从根儿上来说，还是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他可能根本就有的是根本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根本没有想过我喜欢什么，有的人想过但是不知道，就是没有答案，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以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上学，然后上班，结婚生子，对吧，就是过日子，加上处理应对各种这个家务琐事，光是这几样就已经够人忙活半辈子了，根本就没有机会思考自己喜欢什么。
你也反复提到蛋糕性价比特别低，特别耗神，在明知如此的情况下，是什么具体的一些事情在持续吸引你，支撑你完成一个个订单呢？是挑战成功的这种喜悦，是顾客的绝对信任，还是那个你之前说的做出想象不到之物的这种魔法时刻本身？
都有的。但是呢，根源其实就是俩字儿，就是喜欢。对，所以喜欢其实可以支撑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无论是今天这个访谈，还是之前做过的几次女性成长的分享，我永远都会把我喜欢放在第一位要说的，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点。只有做真心喜欢的事情，才能毫无杂念，然后不计回报的全心投入，也才能长久。
你谈到母亲那代人啊，将工作与孩子作为全部的精神支柱，而你认为精神支柱不能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这个认知是你经历很多次剥离之后才获得的吗？比如说离开体制啊，离开国家，离开稳定身份啊，那你为自己建立的精神支柱是什么呢？
确实是扒了好几层皮才认识到的。开玩笑啊。这个问题我在小说里也写过，而且最近两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个特别重要的事情，贯穿人的一生，而且越是年龄大就越重要，就是这个精神寄托不能是任何人，不能任何活物，这么说吧，因为这个活的东西，人或者宠物吧，是不可控的，对，然后给人的这个压力也很大。我觉得精神寄托应该是放在自己完全可控的事情上，比方说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多备几个爱好，对，万一一个条件不允许，比方说我之前在地下室隔离没有厨房了，那怎么办，对吧，我还有缝纫机，还是就多几个备用的，觉得这样比较安全，比较稳妥。然后运动呢，就很多人运动是很多人的这个爱好，也是非常好的爱好，最好包括一项自己就可以进行的运动，对，省得去求人，还是很被动的，对。
你关于不甜的论述也很精彩啊，你说甜能盖住缺点，但不甜了，别的味道就得均衡，刚刚好，特别难。这是否也是你走过这么多路以后对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定义呢？不去过度依赖某一种炫目的甜，比如像体制内的光环，比如像异国的风光，而是寻求各种滋味的一种微妙平衡。
其实光环这个东西啊，这也是我最近经常会想到的 一个事情，就光环这个东西，它是很容易是身外之物所赋予的，可能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比如说丹丹，你之前在央视工作对吧，我之前在联合国工作，就是这个人吧，尤其是年轻人，在这样一个体面的单位或者是组织里面，是很容易产生一种错觉的，就觉得自己特别牛，是不是？在这些央视啊、联合国啊，说起来都很体面，很好听，很光鲜。嗯，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离我们而去的。你看，现在也不在央视了，我也不在联合国了。对，以前呢，经常会有一个人在一个单位待一辈子，工作一辈子。现在这样的情况其实越来越少了。就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改变着，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只能是积极顺应这种变化。身外之物容易离开，当所有这些身外之物营造的光环离我们而去的时候，那就剩下我们自己了。我们不再借助外物来表达自己，所有的东西就只能来自于我们自己，可以是才华，可以是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更加舒适的心境，也可以是越来越顺当和沉稳的脚步。当我们不再需要依靠任何身外之物来塑造自己、提升自己，的时候，这个就得所有的提升就都是得依靠自己得来的。
你说如果一直在国内啊，可能不会想喜欢什么这个问题，而是沿着工作、买房、退休的轨道运行。现在隔着大洋和这段丰富的经历往回看，你觉得那条没有选择的路和现在这条自己磕碰出来的路各自给你带来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时不时就会有人问我，如果再重来一次，你还会走一样的路吗？对，我觉得对于多数人来说，这个答案可能都是肯定的。即使已经知道前面的道路坎坷，满是荆棘，但如果再来一次，我觉得还是会走这条自己磕磕碰碰趟出来的路的。对，失去的是就是看上去舒适稳定的这种生活确定性，但是也非常有可能是暂时的。但是离开了那种确定性之后，我觉得我得到了比之前多很多倍这种维度的选择、创造和自由感。
你的故事确实充满各种意外和转向。如果要对那些同样感到迷茫，在体面轨道里和内心喜好间挣扎的年轻人说些什么，你会分享哪一条最真切的心得？
那就是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然后踏实专注沉浸其中。就不要小看零碎的时间，这个我也是每次女性成长分享会主要要讲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管理和积累。对，就不要小看零碎的时间，哪怕每天只有一两个小时，哪怕一个小时都不到，但是日积月累，时间长了积攒下来的东西也是很可观的。不一定看得见摸得着，不一定马上就能看见效果，但是肯定会体现在哪里，肯定不会白费的。中年人的积累都是以年、五年、十年来计的。他们不再期望一夜乍富或者一天瘦成一道闪电，所有这个年纪想要的东西都是慢功夫。但是一旦得到就可以长久。另外就是刚才也说了，多准备几件喜欢的事儿，关键时刻能顶得上。
纵观整个目前为止咱们聊到的哈，能看到你是用语言翻译啊作为沟通媒介，用制度在联合国的那个去难民甄别啊去作为保护媒介，现在呢开始用这种艺术甜品和手工作为连接与创造的媒介。你是否认为自己一直在寻找和运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世界、连接他人并表达自我？
以及包括现在甜品这个媒介为何在现阶段对你特别重要。
嗯，你这个角度真的是很有意思啊，我之前从来没有仔细想过，没有这样像今天这样仔细的梳理过。甜品现在对我很重要，因为这件事情我已经做了很多年，就像刚才说的，我积累了很多年，对各个方面都相对比较稳定和成熟了。然后最近就是从去年九月份开始，然后现在又增加了一种商业模式，我的点心进店了，放在店里去销售，这种全新的模式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体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当我看到自己的点心摆到了柜台里，就真的是有一种理想照进现实的那么一种感觉。然后经常有客人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在这里出生长大的，之前从来不会吃中国的点心的，有一种刻板印象吧。但是我的点心让他们重新认识了中国点心，爱上红豆，爱上抹茶，爱上黑芝麻，爱上自然的味道，这一点让我感到特别欣慰。另外我也让越来越多的其他族裔领略到中式美学是一种淡淡的一种含蓄的美好。还有像驴打滚啊、牛舌饼啊这些名字，其实都流露出中国人长久以来生活中蕴含的那种童趣、质朴、幽默和松弛感。我觉得那是一种充满烟火气的大智慧，这是我们应该向外传递的一种美好气质。我也一直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最后就是20多年前我的这个微博的签名，就是永远憧憬未知的未来，一直用到现在的微信和小红书。现在我依然想说这句话，就是永远憧憬未知的未来。
谢谢张静的分享，也非常感谢她的到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西雅图中文电台艺术人生栏目，我们下期再会。